听众朋友，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落下了帷幕，但是余波未平。电影节每年只会有一部影片获得金棕榈奖的桂冠，即使这个金棕榈实至名归，也会有不少人因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没有获奖而感慨和失望。比如进入了今年的一种注目单元的中国年轻新锐导演毕赣的影片，也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独特的视觉和美学的体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不少法国影评都认为这部影片没有获颁任何奖项，就是此届电影节最让人困惑和不平的事件之一。地球最后的夜晚讲的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主要的线索是一个离开家乡20年后返回寻找记忆中的女友和好朋友的蛛丝马迹的过程。但是如果观众想通过这条主线的思路走下去，按照传统的叙事模式的思维来看这部电影就会很失望，因为导演完全抛弃了理性的思维方式，将虚和实、记忆的碎片与时间空间的交替展示了出来。法国的影评就认为，如果去戛纳电影节的目的是为当今的国际电影的趋势把脉，去发现新的演员电影或者是一种新的电影艺术的表达方式的话，毕赣的这部《地球最后的夜晚》就是此次电影节上最令人震惊的才华的新发现。大家一直都认为不到30岁的毕赣显然是一个天才型的导演，实际上《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导演手法相当的独特，每个镜头都呈现出了独特的诗意。当观众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戴上了 3D 眼镜，随着主人公来到一个介于聊斋神话或者是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地方的时候，导演大胆地使用了1个小时的长镜头，带观众开始了视觉和精神上的新体验，在迷宫似的空间里进行旋转飞翔，寻找自己未来和现在。没有了逻辑感的眩晕，让每个镜头都深深印入到观众的脑海中。毕赣在戛纳电影节上接受了法广的专访，他第一部长片《路边的野餐》曾经获得包括了法国的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的最高奖金气球奖、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之内的至少7个大奖项。那么在拍摄新片的时候，他是否会有些压力呢？他的回答是，
我觉得和上一部影片的压力是同样的，压力只是来自于完成这部电影的每个环节的质量，它不会有其他的外在压力。就是我在做路边野餐的时候，可能花了几十万人民币，然后可能大家就会以为我特别的省钱，这次就花了几千万，最后大家发现其实我是不太会用钱，就没有钱我也可以拍，就有好多钱我也可以完成成另外一个样子。是如果什么资源找不到用手机，我觉得我也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电影，我觉得跟钱没关系，只不过说你有了几千万以后，你在那个电影工业里面怎么利用好它是需要思考的。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哈。那为什么在拍完路边的野餐以后会拍这样一个比较悬疑的这样一个影片呢？这个构思当时是怎么样发生的？
因为我写剧本通常是先写一个类型化的东西，比如说野餐，其实我是先写了一个公路电影，然后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破坏它，就把公路电影的剧本不断的破坏它。这次也一样，我会先写一个悬疑黑色电影，写完黑色电影我就开始来破坏它，把它变成一个黑色的童话，可能是一个写作的习惯。
看完电影出来真的觉得是一个童话，因为这个电影感觉是没有一个主要的线索，是一个男主角在不停在寻找，可是这个寻找的东西呢又让人非常的抓不住。
就像莫迪亚诺的小说一样，就莫迪亚诺小说永远都是这样，在寻找着某个特别不确定的迷人的永远找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拍一个电影，我觉得如果能做成那个样子就会很有趣。
那你最喜欢莫迪亚诺的小说吗？
我非常喜欢他，好多部都在拍摄过程里面我会不断的翻阅他。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不是 3D 的，第二部分是 3D 的，这是出于什么样的那种考虑啊？
应该是这个电影分成前面部分应该是一个断裂的，应该是一些片段式的，就像罗红武那个主角的旁白他说的一样，因为电影肯定是假的，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镜头组成的，但后半段是记忆是分不出真假的，它随时浮现在眼前。就是前面一半我想把记忆的那种割裂的断裂的状态描述出来，然后里面又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线索，它有很多复杂的叙事，无论接受得到接受不到我都觉得没关系。但后面 后面整个半段它变成像罂粟一样，就像保罗策兰的一本诗集叫《罂粟与记忆》。我觉得我的电影前面一半就记忆，后面一半就罂粟。
所以这部电影就是传递出来的仅仅是一种信息，仅仅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个故事的连贯性。
对，或者说在破坏它的连贯性。这样到了前面越断裂，到了后面的 3D 的长镜头，我们体会的持续的那个时间就会越充沛。
为什么选择在凯里拍呢？
就是方便。
除了方便还有别的因素吗？
方便就是
因为就感觉这两个汤唯和那个黄觉演的主人公，他们在这个凯里这个地方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太高呀，就是放到凯里那就会感觉有一种思维的断裂，因为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当时我也拍了很多演员和凯里本地的一些群演的戏，好多我都剪掉了。就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始终是在这个凯里的语境以外的，所以在拍摄它的过程当中，我就不断的在修改这个电影，我让它变得更是另外一个方向，它的本地的感觉会越来越少，它被我制造的那种感觉会越来越多。
感觉就像是《聊斋志异》，就是第二部分进入到了一个荒漠的地方，突然就会出现一个意外的这个场景。
就是中国的华语的观众肯定会有这个思考，因为我们以前都会阅读《聊斋》，我们面对着一个不存在的事情，这是我们理解它的方式。但我们不知道在法国大家是怎么理解它的，有可能法国就会理解它是超现实的。所以无论哪种理解，我觉得都挺美好的。
就是这个从头贯穿到尾的这个男主角，你最初设置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是不是想通过他来展现就是一种各种各样的人物的这种情绪还有的性格？因为有很多人物的出现，观众说就不太清楚为什么有他出现。比方说那个小男孩打乒乓球的，还有酒店的那个老板。
打乒乓球那小孩，一个是因为男女主角他们曾经有孩子的机会，但他们没有要，或者说那个女人的谎言，她说她有孩子其实是个谎言，所以打乒乓球那小孩其实是他们不存在的一个爱的一个结果，是不存在的。他同时又是男主角童年的友谊，童年的那个 white car 是他童年的好友。所以他是
白猫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个电影的剧本是一个偏史诗的，它每个角色都被展开的很多，但是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我把大部分素材都剪掉了，因为我觉得它如果是一个全部剪下，它应该是三个半小时的电影，那样非常冗长，我电影的语言很多都会失效，所以后面我就把它剪成了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所以大家看到那些人物的时候会有一些些断裂感，但那些我觉得是我觉得好的，它不应该充足。
毕赣，你自己是一个导演，你会写诗？
这次就只有一首啊，那首诗被我们称之为咒语了，它已经不算诗了，它是可以让一个房子旋转起来的咒语，那是好早写的。
我觉得你还可以是一个画家，因为这个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
那是摄影师他们拍的好，他们一起来讨论，但他们本身非常优秀了，才能支撑着我的影像的魅力。
那下一部影片呢，会拍成什么样？
下部影片我想改编一个小说吧，因为我自己的本能的创作已经我觉得到一个阶段了，就是我自己不想再原创一些故事了，我想改编一个别人的故事。
我觉得毕赣本身你就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虽然你非常年轻，可是你看你的走过来的这段路，从凯里然后去学那个电视的编导，直到现在来到戛纳电影节，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成就？
我觉得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觉得创作和阅读它的关系不会那么大，跟看电影的关系也不大。创作就是因为你有表达的能力和有表达的欲望，你就会产生好的东西。但表达的能力是从何而来呢？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而且我也不会质疑自己做的对不对，我也不会去觉得自己做的有多么多么了不起。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电影，对我来说还是目前为止还是比较生理的一个事情，就是有表达的欲望了，有表达的能力，我就去做了。可能下一步这种生理的东西我会控制一些，把它变成一些手法的东西。
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
第一部野餐的时候最想表达就是时间到底是怎么个样貌的， 所以我发现时间在几十分钟里面它持续不断，然后里面的人物又是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时间是那个样子，会像鸟笼一样，会特别有趣。但这次我想表达就是记忆，就记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3D 的镜头，那个长镜头其实在空间选择上，在调度上它是不断的跌落的，它从那个洞口出来，从索道开始跌落，从那个台球厅飞下去，它其实也是一个跌落的过程，最后他们从后台一起走到那个旋转房间，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这次我想尝试着去表达记忆，或者记忆更深层次的地方它应该是怎么样子，它应该充满了谎言，充满了美好，充满了天真，充满了孤独。
报道就说当那个戛纳电影节的他们宣布这个片的时候，说你很像侯孝贤，还有那个英国导演林奇的风格。那喜欢侯孝贤导演的影片吗？
给了我很多启发，侯导的电影不止我，大陆的很多年轻一代的导演都是被侯导电影洗礼过的。
你会把凯里这个地方变成和贾樟柯的汾阳一样的，具有那个是一种一个传奇性的一个地方？
我不会故意那样。然后因为贾导的电影有很多时代的特征，他都捕捉得非常好，很伟大。然后我的电影可能目前我还在成长当中吧，不一定会做成那个样子，希望以后有能力做成那个样子。
感谢毕赣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是本次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